政见周刊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，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9年3月4号到3月10号所发表的文章，欢迎您的收听。下面请听新闻综合。
海外综合，法轮功人权向联合国提交北京奥运受迫害者名单。2009年3月5号，法轮功人权向联合国和各国政府提交北京奥运期间受迫害人员名单。这一份名单记录了北京奥运的受害者，它将作为有力的证据，让世界铭记中共借奥运之名加重迫害人权的罪行。天国乐团烈日与豪雨之下大显神威，印尼巴淡岛举行声援50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大游行。政见记者启明印尼巴淡岛报道，2009年3月1号，印尼退党服务中心在毗邻新加坡的巴淡岛举行声援50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的大游行。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天国乐团也受邀前往助阵，与会者拉开了多条横幅，其中有广传九评解体中共、中华5000年文明、中共50年暴政、全球声援5000万勇士退出中共恶党及传九评促三退、争当福音天使等。
下面请听文明新见。
神韵晚会，神韵伦敦首场，东方魅力启人心。3月3日晚7点半，美国纽约神韵艺术团在著名的新伦敦剧院拉开了2009年英国首都5天7场巡回演出的首幕。大幕一拉开，慕名而来的观众们就爆发出一阵惊叹的掌声。演出中，掌声一波高过一波。中场时，观众起立鼓掌。艺术家们连续谢幕3次后，仍有观众意犹未尽地在座位上舍不得离去。作为世界通用语言英语的发源地，英国在人类西方文明世界中举足轻重。从19世纪初以来，特别是维多利亚时代，全球1/4的人口都是大英帝国的子民，全球24个时期都有大英帝国的属地。这个日不落帝国无论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艺术、科技等众多方面，都曾经是西方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和世界级名城。如今英伦三岛依然在全球事务中占有重要地位。首都伦敦作为全球4大都市之一，近800万人口的现代化古城，拥有丰富多元的文化。走在街头，人们能听到300多种不同语言，看到各类文物古迹、博物馆和现代化建筑。在1平方英里大的伦敦城，全球贸易1/3的货币业务在这里进行。如今，伦敦已成为仅次于纽约华尔街的世界2大金融中心。神韵周二的首场演出吸引了伦敦艺术家、文化界和众多知名人士，现场也有很多华人观众。人们被神韵纯真纯善的绝世之美深深的吸引，深深的震撼。一资深表演艺术评论家激动的流泪。宝娜女士是位资深表演艺术评论家，她每周都要观看4-5场演出，并就此给出艺术评论。宝娜来自波兰，她曾因反对共产主义在波兰入狱3次。去年他也因维护中国人权而反对在北京召开奥运会。看完演出，宝娜眼含着热泪，激动地拥抱记者，并连连赞叹，这真是神啊。演出中他几次被感动的流泪，他说， 我无法表达，今晚接收到的价值永远会留在我心里。我回去后要多方研究思考，才能给神韵写评论。二，时装设计师表示，演出充满阳光，带来希望。欧佳女士是位时装设计师，年轻时她曾跳芭蕾舞。她激动地告诉大纪元记者，整场演出精彩绝伦，她从未欣赏过这么美好、壮观、优雅的演出。无论是舞蹈、音乐、天幕，还有歌曲内涵，一切都那么美妙和谐地组成为一个整体，让人感觉整个剧院充满阳光。无论故事里有怎样悲伤的情景，最后让人感到的都是灿烂的阳光，让人觉得生命充满了希望。三，大陆华人说，否极泰来，迫害一定会结束。中医李先生夫妇两年前从大陆来到英国工作，他们胜在神韵制作上很精密，舞蹈跳得很优美很流畅。最令他们感动的是法轮功节目，李先生说，那个法轮功节目也很好，我差点眼泪掉出来。实际上对法轮功迫害的情况也就是如此，任何事情都会否极泰来，对法轮功的迫害一定会结束。法轮功的真善忍信仰是非常好的，是精神上的高尚的追求。四，现代音乐延续着感叹，越传统越简单越美好。麦克斯门科娃是专门学习现代商业音乐的，他说，现代音乐过分表现自我，表面弄得很复杂，神韵看似简单传统原始，但效果却是最好的。当演出结束时，他感叹说，真伤心演出结束了，真希望一直看下去。他还专门来到乐池旁，深情地对神韵乐团演奏家们挥手致意，连声说谢谢谢谢。五，金融软件专家赞叹，一切都毫无瑕疵的完美。艾凡是金融业的软件专家，演出结束后他一直在舞台前来回走动而不愿离去。见到记者采访，他起初激动地说不出话了，镇静片刻后他说，从大幕一拉开到演出结束，从头到尾一切都毫无瑕疵的完美，绝对的完美。我真想去看看他们是怎么训练的，他们是真正与众不同的艺术家，一切都太美好了。贝尔德先生是欧洲一非政府组织的主席，今天他为儿子庆祝生日而带他来看神韵，他称演出非常宏大，非常壮观，太美了。六，财务公司总裁赞美，舞蹈就像花朵开放。三月三日晚，神韵纽约艺术团在伦敦的第一场演出瞬间点燃了观众的热情，每一个节目结束，观众席都爆发出热烈的掌声。中场休息时，财务公司总裁费文尼克先生满脸兴奋，他说，多么精彩的演出，和我以前看的所有演出都不同，这简直是个难以置信的事情，这么多的色彩，这么多的动作，这么和谐，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。其中有一个女演员跳的舞蹈就像花朵正在开放一样，我觉得真是可爱。这时费文尼克先生的夫人也忍不住赞扬道，我从始至终地欣赏这场演出，非常美丽，非常优雅，西藏的舞蹈真精彩，真是不虚此行。费文尼克先生接着说，音乐非常不同凡响，用了很多古典的乐器，听起来却非常有中国的味道，让人惊奇，整体效果非常好，乐队和整个演出的组织完美和谐。七，公司董事长表示，我对中国文化更着迷了。成务公司董事长萨菲罗普罗先生在伦敦观看了神韵首场演出，他的演出评价很高，他说，节目引人入胜，激动人心，整个演出令人赏心悦目。他对于节目中所反映的精神层面的内容印象深刻，他说，故事情节引人入胜，表演中的哲学思想非常浓厚，我理解演出的宗旨和原因就是让人们更多了解中国的过去和现在，整个演出的精神层面的内容令人思考。 谈到他的总体印象，他说，这次演出让我非常享受，演出在各方面都很成功，我对中国文化更着迷了。他提到他的太太有一半的中国血统，他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亚洲国家有很多船务方面的业务往来。本文出自夏纪元。
冥冥之中有定数，此路变成铁，大清江山灭。作者莫愁。老南京人可能都知道，过去南京城北有一个金川门，是明代所建的13层门之一。明朝时燕王朱棣攻占南京时，就是从金川门入城的。清末1907年动工的明省铁路，俗称小火车道，也是从下关至金川门入城的。今天我给大家讲的就是当年修明省铁路时在金川门所发生的奇事。当年修铁路的工人在金川门外挖沟渠泥至7尺深时，突然发现了一块长约6尺宽4尺的石碑，人们把它上面的淤泥剥掉洗净时，发现那石碑其实是上下对合的2块石头。等工人们把这2块石头分开后，围观的众人惊讶地看到里面的石面上刻有励志道，此路变成铁，大清江山灭。很快两江总督端方就知道了此事，他命人把它抬到了设在南京的两江总督府，秘而不宣。据说这块石碑后来被秘密地砸碎，丢进了金川河里。虽然石碑被毁掉，但它上面刻下的预言却在民间小小的流传开来。果真1909年该铁路建成通车后没多久，辛亥革命就于1911年爆发了，大清王朝从此退出了历史的舞台，石碑上的预言真的应验了。这一奇事至今还为老南京们津津乐道呢。人类历史的进程是早就安排好的，根本就不是人力可以阻拦得了的。很多历史巨变发生之前，上天就用各种方式给人类以预示。我认为这块石碑的出现就是如此。其实这样的预示征兆不仅古代有，今日也同样存在。在2002年6月贵州平塘县岗埠风景区内，人们发现一块长字奇石，这块奇石上有一行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，中国共产党王，字体如浮雕，大小相当，分布均匀。这块奇石被发现后，虽然官方报道一律只取前5个字，但是最后的王字却显而易见。这块石头的照片可在网络上查到，只要输入长字石即可。这块长字石的发现其实就是上天在告诫人们，共产邪党就要灭亡了。然而一切曾入过共产党团队的人，都在其加入时发过为邪党牺牲一切的毒誓，这些人如果不声明退出党团队的话，那么他们面临的就将是在共产邪党灭亡时成为其陪葬品，真的为邪党牺牲一切的可悲下场。现在法轮功学员们之所以劝人退党，也就是为了救人啊。曾加入过邪党组织的人啊，共产邪党的灭亡是注定的天意，千万不要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去和天斗啊，赶快声明退出党团队保平安吧。资料来源清代类钞等。
人生感悟，道高一安，此高一维。作者冠名。为人在世，能修德者自然福大，事大而无德者必然不能长久。在神佛的眼目中，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好人，
好人自有千里护佑，心中坦荡，一生平安。位高权重却又无德的人，免不了假公济私，以权谋私。即使一时能瞒天过海，却难以逃脱因果报应的规律，每时每刻都生活在罪恶的阴影之中，最终的结果不外乎身败名裂。史记中就曾经告诫世人，道高一安，是高一危，这是一句充满了智慧的哲理名言。道高一安，是高一危，语出史记日则列传，原文是道高一安，是高一危，居赫赫之事，失身且有日矣。意思是说，道德越高尚，就越能为他人着想，这样的人就越来越安全，权势越大，就更容易滥用权力，以权谋私，这样的人就越来越危险。道德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，纵观古今中外，权大而有德之人就能造福于社会。例如中国的唐太宗李世民就是一个有德之君，他以仁政治理国家，从不妄动干戈，使初唐时期的贞观之治在文化、经济、农业、手工业、商业、交通等各个方面都远远地超越了以往的所有时代。唐诗的繁荣、散文的复兴以及传奇文学的成熟，也把人类文学史推上了辉煌灿烂的顶峰。无道的昏君与奸臣则必定危害众生，最终把自己也送上断头台。例如中国古代的邪恶暴君夏桀、商纣王、秦二世、隋炀帝等人都以暴力杀人著称，虽然他们在位时都曾不可一世，然而他们无恶不作之后的下场也几乎都是一样的。夏桀被放逐而饿死，纣王自焚而死，秦二世在手下人逼迫下自刎而死，隋炀帝被自己的卫军勒死，宋朝的大奸臣秦桧官居宰相，曾经权倾朝野，一手遮天，然而当他用莫须有的罪名残杀了民族英雄岳飞之后，就把自己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，死后千年仍被世人所垂骂。当代中国的江轨曾经集党政军权于一身，一时间权势熏天，为所欲为，然而他迫害信仰者的恶行已在世界上被20多个国家以群体灭绝罪起诉，全球公审江轨的日子当不远了。许多现代人沉迷于物质利益的享受，他们忘记了做人的初衷。其实修心养性，返本归真，才是做人的真正目的。笔者就有一些少年时代的同学，在短暂的人生中绞尽了脑汁去追求权势，随着道德水准的下滑，当今中国的社会环境也是无官不贪，他们其中的有些人就因为贪污而当啷入狱，还有一些在职的政府官员虽未事发，却每天都在惶惶不安中忧虑度日，整天提心吊胆的，唯恐劣迹败露。尽管还有许多世人羡慕权势，追求虚荣，殊不知人世间的位高权重只不过是昙花一现，潜心修德者才有真正的福分，或许清心寡欲安贫乐道的崇高精神境界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。但是真正永远有益于自己生命的是美德，不是金钱与权势。
历史故事唐玄宗与钟馗，作者秦自省。宫中从前有一幅吴道子所画的钟馗像，画像的卷首有唐代人的题记，讲述了下面的故事。开元年间，有一次唐明皇在骊山练兵，在翠华山留宿了一个晚上， 回到皇宫之后，皇上感觉不舒服，由此引发疟疾，病了快一个月。武石用了各种方法也没有能治好。忽然一天夜里，玄宗及唐明皇碰到两个鬼，一个大鬼，一个小鬼。小鬼穿着绛色的肚皮裤，一只脚穿着鞋，另一只脚光着，腰带上吊着一只鞋，还插着一把大的竹纸扇。他偷了杨贵妃的纸香囊以及皇上的玉笛，绕着大殿奔跑。大鬼戴着帽子，穿着蓝色的衣裳，袒露着一只胳膊，两脚穿着皮靴。等他把小鬼捉住后，挖去小鬼的眼睛，然后将小鬼撕碎吃掉了。皇上问大鬼说，你是什么人？大鬼禀报说，臣是钟馗，是个无趾人，我发誓要给陛下除尽天下的妖孽。皇上梦醒之后，感觉疟疾完全好了，而且身体更加强壮了。于是皇上召见画工胡道子，把梦告诉他，然后说，试着为朕把梦画出来。胡道子奉旨画上，他好像是亲眼目睹一般，很快就把图画好了，交给皇上。皇上看了画，惊讶了很久，然后扶着祭案说，你和我一起做了那个梦吗？否则怎么会画得这么像啊？吴道子上前说，陛下从早到晚的操劳忙碌，因批阅公文而影响了饮食，从而患上了疟疾。然而终归有驱邪的神在护佑陛下。吴道子因此而拜骨，恭祝皇上万寿无疆。皇上非常高兴，赏赐给他100两黄金，并在画上批示说，临尸应梦，绝疾全抽，烈士除妖，实虚称奖，阴符俱壮，斑显有丝，碎木驱除，可疑片世，以驱邪魅，先进交分，乃告天下悉令之伟。大意是讲，我唐明皇做的那个梦，梦中的钟馗捉鬼除妖，阴烈参加，吴道子的这幅图画相贴出去，可以去邪镇妖，这事应让大家都知道。075年，皇上命令画工临摹这幅画，然后雕版印刷，赏赐给两府的大臣每人一件。那年的除夕之夜，皇上派遣内宫凤官梁凯前往东西两府，赏赐钟馗画像。从此以后，钟馗捉鬼图便广泛地传播开来。笔者从上述史实中讲到了两点：一，唐明皇害了疟疾病，梦见钟馗灭了想危害皇上的小鬼，他的病变好了，这应该是真实不虚的事。他是皇帝，不需要为讨好任何人而去讲假话。由此可见，在另外空间确有鬼神，而吴道子的画像逼真传神，也是有神论的有力佐证。另外也说明人患病的原因与现在西方医学所认识的不同。在另外空间看，唐明皇的病是由小鬼作祟而引起的，钟馗把他吃了，病也就好了。二，宇宙空间中有正神也有恶神，有善鬼也有恶鬼，但是永远是邪不胜正，正必惩恶。所以正神能战胜撒旦，钟馗能灭掉恶鬼。现在高层宇宙空间，正神已经把撒旦之类的恶神恶龙都已清除殆尽，而且神灭中共，天灭中共也即将到临了。中共自己也感受到灭顶之灾，顷刻即临。所以那些加入了恶党的人，要想保命自救，必须迅即三退，
否则悔之不及了。四句宋沈匡梦溪笔谈。
久远的承诺，作者大法弟子。我和他结婚两年多了，他长得一般，脾气却很犟，干起活来笨手笨脚的，家里也比较清贫。想当年不是炫耀，我家的门槛都被提亲的人踢破了，可是为了和父亲赌气较劲，那些家里条件好的我都放到了一边，不知怎的却稀里糊涂的选上了他。他干活很笨，脑子也不是很灵活，加上不修边幅，这些使我非常的不习惯，再加上没什么技术，我们的生活有时显得比较谨守些。虽然我们都是修炼的人，但是由于还都有一些人心的存在，有时为了生活琐事难免会有一些争执。每当这时候，我就在想，为何今生嫁给这么笨的一个人。前段时间因在异乡为了一件小事决定与他分手，可是有一个晚上的梦境使我改变了长久以来的看法。那是很久远很久远的时候的事情，我当时是五六岁的样子，他看上去是三四岁的样子，我俩一同在天上准备下走，从一个非常非常蓝的世界中下走。在下走的时候，那个境界的母亲叮嘱我，大意是由于下走是很苦很苦的，你要好好的照顾好他，你们都是我的孩子。我在心里默默地记住这临别的嘱托，我俩一同就开始下走。我们都知道人间很苦，而且会有很多的磨难，但是我们还是义无反顾地来了。在人间经过千百世的轮回，历尽了艰辛，在轮回中我们也有过很多次的各种各样的缘分，也曾经在一起生活和修行过。今朝由于很多的原因，他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，我如约来到他的身边。唉，尘世轮回一切都有定数，不能想怎样就能怎样了。明白了这些，我心里那些无形的枷锁也减轻了很多。再看他的时候，发现很多时候心里不那么讨厌他那笨手笨脚的样子了，也许是我的心那么想，他才笨成这个样子的。
研究探索，现代科学无法认识事物真相之案例六，人体舍利子之谜，韦游整理。什么是舍利子？据有关佛教文献记载，佛祖释迦牟尼去世火化后，信徒们在他的骨灰中发现了许许多多晶亮透明、五光十色、坚硬如钢的圆形硬物，这就是舍利，俗称舍利子。舍利子历来被视为佛门珍宝，据观察是一种骨质结晶物，其物质组成结构不详，据说只有得道高僧圆寂火化后才能出现。舍利现象本十分罕见，但近年来舍利现象屡有出现，成为当代佛教界的一个奇闻。1990年12月，新加坡弘传法师圆寂火化后，人们在他的骨灰中捡到480多颗彩色的类似水晶体的硬物，有些还闪烁着钻石般的光亮，据辨认与佛门珍宝舍利子毫无二致。高僧们火化后形成的舍利子大小不一，色泽各异。1993年5月7号晚，中国东北沈阳唯一藏传佛教喇嘛教十圣寺79岁的大师赵乌力吉高僧蒙族感觉身体不适，想回原籍辽宁阜新一趟，不料寺里派人刚送他到沈阳火车站，他便悄然原籍。高僧的遗体是送到沈阳文官屯殡仪馆火化的，火化后在他的骨灰中发现红、绿、黄、黑、白等多色珍贵结晶体数十枚，大的如黄豆，小的四米粒，经佛教专家鉴别认为是高僧原籍留下的珍贵舍利。1975年2月13号，95岁高龄的广钦法师在台湾去世， 遗体火化后得到了舍利子1000多粒，最大的一颗直径为4厘米，呈褐色，闪闪发光。一些高僧留下的舍利子竟大如鸡卵。1989年9月27号，广西嘉平县西山喜石南住持93岁高龄的宽能法师延吉火化后，得到了3颗色泽碧绿、晶莹透亮的舍利子，每颗直径3至4厘米，好像绿宝石一般。关于舍利子的形成，历来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有些学者提出，由于佛门僧人长期都是素食，摄入大量的纤维素和矿物质，经过人体的新陈代谢，极易形成大量的磷酸盐、碳酸盐等，最终以结晶体的形式沉积于体内而形成。然而这种解释并不完全令人信服，世界上素食主义者成千上万，为何并无舍利子出现？佛门弟子不计其数，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有舍利子呢？一些学者认为，舍利子可能是一种病理现象，类似胆结石、肾结石之类，这种解释也难自圆其说。不少患结石症的病人死后火化，无一例有舍利子存在。假如一个人身体内有着成千上百的结石，其身体状况，特别是消化、泌尿的生理功能，肯定会紊乱不堪，而致疾病不断。而出舍利子的高僧，生前几乎都是身体健康、安详自在的长寿老人。由此观之，今天的科学还没有揭开这个谜。其实，在修炼大法的人之中，这个所谓舍利子之谜是不存在的。《转法轮》里对舍利子有简明扼要的说明：到开工开悟那一天，这个丹就是一颗炸弹，它要把所有的功能、身体所有的锁和百窍全部炸开，啪一震，全部震开，是干这个用的。和尚百年之后火化时就有舍利子，有人说那是骨头、牙，常人怎么没有啊？就是那个丹炸开了，它的能量释放出来了，它本身包含着大量另外空间的物质，它毕竟也是物质存在的东西，可是它也没有什么用。现在的人把它看成是很珍贵的东西，它有能量、有光泽，很坚硬，就是这个东西。由此可知，火化时我们这个空间的火是无法烧融另外空间物质的，所以舍利子便得以留下来，与人体内的胆肾结石当然不同。同时亦解释了为何只有得道高僧或修行圆满的人才会有，因为一般的佛门弟子，他们都未能修到开工开悟的最高境界。但由于现代科学无法证明有另外空间的存在，更无法证明有另外空间的物质的存在，因而对高僧死后火化而留下来的这结晶体百思不得其解。用这里空间的理论和知识解释来解释去，仍是矛盾重重，难以自圆其说。唯有真正修炼佛法的人，才能超越我们这个空间的局限，从而能认识到这一切。可见现代科学仍是很不完备的一种科学，连舍利子这么小的东西都无法解释，但却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看上，用它来作为维护自己独裁无道政权的一只恶棍，动辄就运用它来打击异于自己的人和团体，并迷惑并毒害了许多中国人，也败坏了现代科学的声誉。
诗歌原地浪淘沙，心念作者荣华，春意满人间，嫩绿田园，朝霞辉映水清禅，细雨和风春作伴，亲友梅莲，独自望西山，日变望岩，城中辗转物华年，万种风情飘落尽，正念如盘。修心浅悟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白了少年头，一颗私心总是求，惹来烦恼添忧愁，早知人间皆幻象，何苦愁白少年头。亲缘，父母兄弟儿女亲，今生走进一家门，可知前生陪谁度，
来世又将伴何人？事业生育红火财源滚，起早贪黑真用心，造车洋房存巨款，无非做个人上人。富商巨贾何处觅？过眼烟云无处寻。帝王将相今何在？荒郊野种卧山林。放下心中自我摆第一，生时辩解费心机，提高挥债成功后，却在放下自我时。七点，正念法门开，智慧法中来，真心正实法，不愁比难抬。坚持实修，知心埋得深，层层都有根，处处为自己，事事见私心，这个修没了，那个随后跟，有了别烦恼，修心要精勤。诗词三首，作者天淼，菩萨蛮救世行。舍生忘死经风雨，艰辛无数何人诉，大法在心间，三心招雨天。渡舟横四海，碧水连天籁，旭日照归程，心烦云际腾。功成愿得今生不退转，渡破尘世尽先天，碧海无垠云飘渺，千姿百态大觉仙。锦红尘观神韵，宝蓝仙子云海飘渺连天际，伴我神游凤凰台。凤凰展翅飞何处，化作仙子踏波来。轻盈彩翼云之锦，馥郁宝蓝花丝环。立题阵阵慈悲曲，将散起起尽尘埃。云海无际妙无际，旧事凡胎本身开。愿借彩凤高飞翼，共救苍生扫世哀。
下面请听正版清源。
法轮大法好，这车上一定坐着一个命大的人，坐着大陆大法弟子。我大哥任政干部多年，受结党独派较真，我曾多次跟他讲法轮功真相，给他看真相资料，他一概不看不听。我觉得对别人讲真相劝三退还容易些，对自己哥哥讲真相真难啊。过了一年又一年，我哥哥还是没退党，我的心又急又难过，像压着一块石头一样沉重，因怕他骂，再也不敢讲了。我只好求师父加持，帮助我一定要救助哥哥，并坚持每天定点发正念，从另外空间清除干扰他、毒害他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。一段时间后，我决定要去劝哥哥退党了，哪怕他打我一顿也得讲，不然对不起哥哥。我来到父母家找他，父母说他几天没来过这里，我想去他家里找他，后来嫂子又告诉我哥哥几天没回家了，他的手机又换了号码，我正愁怎么找到他。不久哥哥满面笑容的来了，对我比以往还要客气，我想这是师父的安排，我要抓住机会。我说哥哥，神要灭中共，退党保平安，这是真的，你退了党吧，我给你取个化名退吧。弟弟也接着说，取个化名退党要得。弟弟早已退团，哥哥一直在笑着，并说共产结党可能会垮台的，太腐败了。后来哥哥还对我说，全家人都被你俘虏了。看到哥哥的变化，我感动得难以言表。当我们放下一切常人的观念，用修炼人的正念面对一切，大法是无所不能的。哥哥退党几个月后遇到一次车祸，2008年阴历12月20夜晚，哥哥从一位朋友家坐车回家， 司机是外地人，由于路不熟，车速快，晚上九点钟的时候，车突然从八米高处掉下去了，下面都是村民房子，只有一块跟车身一般大小的空地。神奇的是，车既没翻倒，也没碰到墙，落在空地上。哥哥原先睡着了，车子出事前一秒钟，他一下子醒来了。车内共坐四个人，哥哥受了点轻伤，其他三人都是重伤，一个腿断了，一个手臂断了，还有一个内部受重伤。哥哥还说，围观的村民在议论，每年这个地方出车祸会死几个人，这次还算好，没出人命，这车上一定坐着一个命大的人。我说，哥哥，你就是一个命大的人，因为你退党了，三尺头上有神明保护你了，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。
听众朋友，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会。